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抛开世界上一切的捆绑，让我们心中所有的重担都可以在你面前卸下。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就是有一颗心要单单的来敬拜你。愿你自己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可以能听你的话语。愿我们自己因为你话语的缘故，我们心就是有所感，我们就愿意在我们的行动上面能够与主的话语相合。就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益处。就你纪念和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谢神带领我们的以前英文部的牧师戴维肉和他的同工一个黄伟牧师来到我们的中间。他和他的同工昨天早上在教会的那边的 office 跟我们的宣教社会关怀委员会的同工和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一段很好的分享，分享到他们在四川地震中的一些的经历。在分享的中间，特别是有关很多的基督徒在四川地震这样一个大的灾难中的见证，深深打动我们的心。他们不怕危险，不顾辛劳，积极地参与抢救的工作。也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无私的行动，真的让众人都看到了神的爱，也因此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被神的爱所摸着。他们的分享也让我们想起了四川地震的这种悲惨的情况。我们可能大家都还记得，许多的房屋倒塌，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就被埋在这房子下面，许多的村庄因为那个山坡的滑坡就完全的被埋葬起来。因为那是瞬间发生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出来，众多的灵魂就在那一瞬间就完全的消失了。也许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还回忆得起来，可能还记得那些小学学校的学生们，都是我们所称呼的那些是祖国花朵的人，却因为在那一瞬间的功夫被埋在了楼下。看到这些悲惨的景况，特别是看到那些父母那些凄凉的面容，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被这样的景况所打动所震撼。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同意我的说法，就是这一场非常惨烈的灾难。但是这样的灾难若是比起神审判的那日所要来的灾难的话，就算不得什么。因为在四川地震中，我们还可以差很多的人去抢救那些幸存者，但是在神审判的日子却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神的惩罚。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阿摩斯书的第九章一开始所看到的。阿摩斯第九章一开始所描述的就是他看到神的审判的来临，他亲眼看到神站在祭坛的旁边。对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一点含义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说，当他们见神的那一刻，也就是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因此以至于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见到神的面，而阿摩斯在这个意象中所看到的正是神亲自的领导。也因为如此，也就意味着那不可避免审判的开始。那神所审判所带来的灾难，看来似乎与我们在四川地震中所看到的十分的相像，就是房屋倒塌，大厦倾覆，众人都被埋在下面。但是这却不是整个灾难的全部，因为在其后我们看到说，神宣判道，所余下的人，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也就是说，我们不单会遇到地震灾难，我们也一样会遇到刀兵的灾难，更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因此从那个地方逃脱的。这样的一个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的一句话，把神的心意描述的是清清楚楚。 因为在结构上这两句本身是在表达同一个意思，是重复的，好像看起来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我相信神这样讲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他自己的心意，是强调说他定义不让义人逃脱。这样的意思在第二节第四节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明显，因为神特别讲到说，无论你是上山还是下海，无论你是到了阴间还是到了天堂，神一定要定睛在你的身上，降祸不降福。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审判，因为神是全能的主，定要成就，也一定会成就他所说的。这是我们在第五节到第六节所看到的，因为神在那里特别强调说，他似乎让我们知道说，这所预言的一切不只是一个警告，而是一场必定要来的一件事情。这个毁灭的灾难定会临到当时的听众以色列人的身上。往往我们听到或者面对这样毁灭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最初的反应似乎都是一样的，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产生很多怀疑，常常甚至会挑战神的公义性。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遇到一场大灾难之后，我们往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神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神你不医治，你不拯救？神啊，你是公义的吗？这样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我们才有，我们会发现历朝历代的人们都有着同样的问题。若是我们对旧约比较熟悉的话，我们就一定会记起来，当亚伯拉罕听到神向他宣告他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就是在神的面前替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们祈求，直到他认识到神是公义为止。同样的，我们也一样看到阿摩斯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祈求。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我们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所看到的五个异象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若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阿摩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以色列人祈求的，因为在头两个异象，特别是在第七章的第二节和第五节，他就是这样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向神祈求的。但是慢慢我们就发现了，好像阿摩斯在后面就不再这样子祈求了。在随后的第三个第四个异象中间，我们只看到阿摩斯与神对话，却好像再也看不到阿摩斯向神祈求的样子。而在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异象中间，我们更是连阿摩斯与神的对话这样的记载都没有看到，而是直接的描述神将要来的审判。按道理来讲，当阿摩斯听到神要灭尽那殿中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一定会让想到说，我要替以色列人祈求。那么为什么阿摩斯在这里在听到这样神严厉的审判的时候却一言不发呢？我相信那是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所做的必定是公义的，也就是说他不再对神有任何的怀疑，知道这样的惩罚是以色列民当时所当得的。这里阿摩斯在第一节中对主的描述似乎向我们暗示他与主的关系的这样的变化，因为在第一节中我们看到说他只是在使用的主这样一个词，而不是他通常所用的主耶和华这样一个描述，似乎让我们看到说这种关系的不同，似乎让我们这好像看到说阿摩斯现在是站到了耶和华神的一边，也就是说他从心里面认同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神的惩罚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所当得的。若是我们再看第一节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神说你要去击打那个柱顶。当然对这个你字，很多的神学家有人认为说这里是指的是天使，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一个你应该被理解为阿摩斯， 才更为贴切，因为这是一个意象，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完全不需要考虑说阿摩斯有没有能力去击打那个柱顶，使那个大厦倒塌。同样，这里也没有提到特别提到天使的名字。因此，若是神要阿摩斯去击打柱顶，而阿摩斯却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的话，这就是表示说阿摩斯心里面已经同意了神所做的一切，神的这种愤怒是以色列人所配得的，是应当承受的。神这样的愤怒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都一定可以读得出来的，无论我们的教育背景是怎么样子，似乎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愤怒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非要把这些以色列民完全灭绝才肯罢休，因为神不容一人逃脱。那么为什么神会对以色列民有这样的愤怒呢？以色列民到底做了什么使神有如此的愤怒呢？我相信在第七节中所宣告的似乎把这个原因完全表达出来，因为在第七节中神如此说：以色列人呢，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相信神借着这句话表达很多的含义，至少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已经失去了他们特殊的地位，也就是说神看他们与其他的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与其他的民族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像其他的民族一样不是敬拜真神，却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在那里拜偶像。这是耶和华神要阿摩斯击打柱顶，不让一个人从那献祭的地方离开的原因，因为只有外邦人才会在殿中献祭，才会在那里享用那个祭物。若是我们对以色列人献祭比较了解的话，我们就一定知道那个献祭一定是在殿外面进行的。因此神站在祭坛的旁边的时候，他让阿摩斯去击打那个柱顶，是因为这些献祭人不单是在那拜偶像，而且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外邦人所行的一切的手段在那里敬拜神，他们与外邦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从这个角度上他们有没有区别？没有。他们明知道神憎恶这些偶像，却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的缘故不惜把自己等同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这样的举动又怎么能让神不对他们产生出烈怒呢？但是他们不单是在敬拜神的上面与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在对待其他人的事情上面也是像外邦人一样不行公义。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是，神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神，神不是要对我们要求很高，似乎我高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因此就责备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温饱好像却没有去帮助别人，好像神就特别的发向我们发烈怒，而是因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不公义的事情已经到了极处，以至于与其他的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若是我们留意的话，我们会看到说在阿摩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神对六个外邦人的民族审判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判语，我们就会发现那里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神对他们的责备就是他们欺压其他的民族，他们的欺压已经到了极处。因为在第一章的三节，大马士革是用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的，也就是说他们不给基列的民族留下任何活口的余地。在一章的六节，我们看到说撒迦掳掠众民并且把他们卖给以东，也就是说不单要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连他们的生命他们也要用来卖给别人来谋取那个暴利。在一章的九节，我们看到说神对推罗的责备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一样把众民卖给了以东。若是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的话，我们就看到说以东的人更是这样，他们拿刀追赶自己的弟兄毫无怜悯。 若是我们读到第一章的十三节和二章的一节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那时候的亚门人和摩亚人对人的残忍毫无怜悯。因此若是我们对这神对这些外邦的审判下一个结论的话，那就是说神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所行的是极其的残忍毫无怜悯。但是当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所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他们所行的与其他的外邦人的国度没有任何的差别，他们也一样是毫无怜悯。因为我们在第二章的六节我们看到说神这样讲，他们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这岂不是与撒迦推罗所行的是一样的吗？而且他们更甚，他们所卖的不是别的民族的，而是自己的弟兄。二章的七节把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不义描述的是淋漓尽致，因为他那里说到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障碍谦卑人的道路。以及神在第五章的第七节称呼他们是什么？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这样的人哪里还有一点点神国子民的样式？因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点的怜悯，他们的行动是所有人都认为有罪的。因为神在第五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这样讲，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一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他们的行为早就把自己等同一个外邦人，所以与其是说神把他们看作是外邦人，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等同一个外邦人。也因为这个原因，神定义就看他们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虽然认识神，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既然不顾念神领他们出埃及等各样的带领和恩典，神也一样不会再顾念他们，神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去扮演那个保护他们的角色，神要扮演的就是那个惩罚的角色。神是公义的神，当神的眼目定睛在他的百姓子身上的时候，他容不得这样的罪恶的存在，必要追讨他们的罪恶。而这正是神在第八节中所表达，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但是神不单是一个公义的神，也同样是一个有恩典和慈爱的神。因为我们紧接着就看到说，在公义灭绝的判语的后面，神马上应许他必不灭绝雅各家。这两条看起来好像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实际上却不冲突。因为神必然要让以色列国毁去，但神却应许那是余剩的神必保守他们的生命，那些不义的神定要灭绝，但是那些信靠神真心敬拜神愿意悔改的，神要以慈爱待他们。这正是神所说的。我们再看到后面神特别强调那个筛选的工作，神是就是要借助各样的苦难，把那真心爱神的敬拜神的与其他的人可以分开。这正是神在第九节所表达的，他要让以色列国灭亡，被掳到列国中间，但是神却要用慈爱待他的百姓，必会保守他们，因为神应许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但是那些对于那些不义的罪人，神对他们犯只有一样，就是死亡的痛点。 他们必死在刀下。那么这些人，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神不怜悯这一批人，反而要定义让他们幸运？我个人认为，神不怜悯他们，是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正是那些离弃神的罪人。不要以为这些人是口中没有神的人，也不要以为他们不是去没有献过祭，不是到殿里面去敬拜的人，但是他们所认识的神却不是我们的神，也就是说他们对神有着错误的认识。他第十节严格的讲是给出了这个罪人的定义，换句话说，这些罪人是特指的，就是那些自以为不会遭祸的人。我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些，就是居安不思危的人，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一群对死亡免疫的人，是一群与灾难绝缘的人，以为既然神拣选他们，那就意味着保守和平安，因此在他们生活中就不会遇到各样的灾难和苦难，因为有神保守。但是他们这样的认识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样的意识是出于那拜偶像的背景的。我记得我在没有信主以前也常常做这样的祷告，以为神一定是降福不降祸的神，只要神祝福我，那有谁不愿意来跟从他呢？但是这样的认识如今我回头来看的话，我却发现与我去庙里面拜菩萨有什么区别呢？好像没有。因为我去拜菩萨，我也一定是去祈福，不是取祸去。若是没有得到的话，我会怎么样？我会转身就走，我会完全不把它当作我生命中的偶像。但是若是我们以为神是一个赐福不赐祸的神的话，我们拜神的心态是不是就与那些拜偶像的没有区别呢？换句话说，我们拜神的心态是不是我们还在使用那个拜偶像的心态来敬拜我们的真神？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定会以为神是不是与我们同在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想到是说只有在我们领受祝福的时候神才与我们同在，否则的话就一定是神离弃了我们。因此我们就很看重那个上天堂的门票，看重那个圣殿是不是还存在，因为我们以为若是圣殿在，就意味着神依然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就不用害怕，我们就不觉得神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因此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我们真正所关心的不是神本身，却是那个圣殿，却是那个圣殿，仿佛神就只能住在那个圣殿里面，除此以外他哪儿都不能去。因此只要我们常常来到这个殿里面去献祭，我们常常去敬拜，不管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我都是买了保险的。但是这样的认同是一个虚妄的安慰，因为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若是我们对旧约比较熟悉的，我们可能就会知道神定义允许旧约中的圣殿被拆毁的一个原因，就是让以色列百姓可以从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中间可以被拉回来。因为这样的认知所带来就一定是错误的认同，就是我们与神所立的约是无条件的，神是会无条件的爱我们的，我们完全不需要对神的爱做出任何的回应，因此我们无论做什么神都一样会爱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神只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们完全不需要对我们的言行举止负任何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当摩西手拿新法版的时候，神所宣告的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6到7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那里的经文并不停止在那，因为在那之后还有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也就是说，当初神的宣告就已经表明他是公义和怜悯的神。但是圣经的学者常常发现，在其后的旧约的很多经文中间，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却从来是只引用前面的一段慈爱的部分，而没有后面公义的宣告。若是我们去看尼希米记的第九章、诗篇八十六篇、103篇、145篇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说，那里只有那个慈爱的部分，却仿佛那个公义的那一段却不存在一样。虽然我们可能现在无法确定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大部分的学者都认同，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似乎过于强调神的慈爱的属性，而有意的淡化了神的公义的要求，以为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是没有条件的，是不要我们有任何回应的。而这样的错误的认识，就一定让我们以为我们是与死亡免疫的。这样的认知所带来的，就是耶和华神只是我们的神，这样狭隘的认识，以为耶和华神只是以色列民族的神，因此他不会看顾其他民族，因此我们可以去欺压，可以去敲诈，可以去勒索其他的民族，无论我们做什么，神是不会管的。但是这似乎却忘记了，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神更是所有的神。神不单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的神，也是那些不认识他的民族的神。神不单只听他的百姓的祷告，一样听那些还不认识神的痛苦的呼求。他们这样的错误的认识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会有悔改的行为，因为他们不觉得有这样的必要。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神几次三番的在这里发预言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好像却如同油蒙了心一样，完全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不觉得他们有任何的需要去悔改。他们似乎还活在他们自己的海市蜃楼的梦中间，以为唯一的路他们就是在那里等着神有一天接他们回天家。但是他们的梦却只是南柯一梦，梦醒的时候却发现说，神对他们宣告是死亡的审判。但是神这样的公义的判语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就是那以色列民复兴的希望。常常有一些学者在看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一段好像跟前面的联系没有那么直接，让人感觉好像是后面加上去的一样。但是我个人不是这么认为，因为在我看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是与前面紧密相连的，特别是这一段对于那些愚民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前面所讲的一直在强调神的审判，讲到那个灾难要最后的临到，讲到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所以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和印象就一定是穷途末路了，似乎前面没有任何的亮光，似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的希望了。但是似乎从第十一到第十五节却让我们看到说，在那黑暗的天空中间有一丝的亮光，让我们看到的前面的道路并不是完全的绝望的，因为有一天神应许必要复兴以色列。因此虽然他们是处在亡国被掳的情况中间，但是他们所处的被筛的动荡的情况下面却不知丧志，因为他们知道说神应许一定会实现，神有一天一定会让以色列 民族重新的复兴起来。但是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复兴却不是以色列国本身在地上的复兴， 这里预表的是主耶稣国度的来临。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名词，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倒塌的帐幕是当时大卫在约旦峡谷的交叉口所建立的他的军事总部的地方，因此从那里大卫就开始了他征服周围周边国家的征程。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大卫的帐幕的恢复就意味着那掌权得胜的来临。但是这样一个掌权得胜的来临却不是我们认为的地上的军事上的胜利，因为在第十二节神这样讲，他讲到这个恢复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当然这里的以东也是象征性的，就是那与神为敌的势力的意思。因为若是我们去看民数记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发现以东王是第一个起来反对以色列的敌对的势力。因此在这里特别提到以东，是以以东为代表，代表那些与神为敌的敌对势力。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里是一个完全的得胜，那与神为敌的完全被击败。但是我们也一样注意到，这里不单是表示这样一个得胜，同样也提到说他要以色列要得那个余剩的。这个余剩的不仅仅是一般的，而是那些被称为神名下的国。这里称为神名下的国那个字义哈，应该更容易的翻译是在那些我的名被称呼的国。也就是说，这些是那些尊主为大的让神掌权的国，而这样的一些国又是外邦人的国，它是本不属乎神的国。而这些国的归回直接的意义就是外邦人要归回到神的名下。而在这样一个预言在主耶稣复活以后随着教会的扩展而得以实现，因为外邦人的渔民就是那些敬畏神相信神愿意尊主为大的归入到主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国度中的人。当然我看到说第十三节的这样一个日子将到，我自己理解大概与十一节的日子不一定是同一个日子，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预言，但是十三节所描述的确实说以色列家最后归回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非常丰盛的预备在里面。而这所描述的似乎更接近我们在罗马书中保罗所描述的一样，就是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之后，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并不能看得这么远，但是神这样的对以色列复兴的应许却使他们在苦难中间和黑暗中间看到了希望，因此他们可以坦然面对前面的各样的试炼和筛选，坦然面对他们亡国的这样一个处境，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信靠神，他们至终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子民，也因为他们这样的持守使得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因此成为那些神的恩典的领受者，可以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至少看到神的两个属性，公义与慈爱都是神的属性，缺一不可。若是我们只强调神的公义的一面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陷入那律法主义的这个陷阱里面，以为只能靠我们自己来修行来最后成圣。但是若是我们只强调那个慈爱的话，我们一样会给那个自由主义敞开了大门，以为我们不需要成圣，不需要生命的改变，我们更不需要认罪悔改。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属性是我们都必须坚持的，二者不可偏废。若是我们来看主耶稣在大使命中所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也一样会发现这一点。因为主耶稣不是只是让我们去为这些人施洗，他更是强调我们要凡我所教吩咐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若是我们来看写过奇异恩典的这个约翰牛顿的得救经历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说，神的公义和慈爱在他自己得救的这个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若是我们对他的生平十分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年轻人，他做了很多很多恶劣的行为，但他却不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有什么坏的地方。他曾经是贩卖黑毒的船长，我相信他虽然常常看到那些黑奴在船上那些艰难的情况，他常常看到说这些黑奴因为长期的被锁在船上，以至于他们有些就落下了终身的残疾，但是我相信他常常因为看到这些他不觉得怎么样子。我也常常想到说他一定会看到很多的黑奴因为死亡的缘故被从船上抛在海子里面，但是当时的这些情景对他的心里没有一点点的冲击，没有一点点冲击。直到他自己被卖为奴隶，亲身经历了奴隶的这些痛苦的时候，他才真正的体会了做奴隶的痛苦，以至他最终遇到主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明白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在公义的神面前，在正直的人眼里面是何等的不公平，是何等的恶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写下了这首诗歌《奇异恩典》，因为他自己深深的知道他是何等的罪人，也因为如此他对神的恩典的理解就更为的深刻。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因此他后来就支持 William Wilberforce 的反黑奴的运动，直到黑奴的贩卖被禁止为止。我们大家都可能还记得他的诗歌中间有这样一句话：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们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瞎眼的人，但是他确实又是一个瞎眼的人，因为他这之前看不到自己的不公义的地方，看不到黑奴的痛苦的情况，看不到他自己需要悔改的这样一个现实，直到神开了他的眼睛。对于我们这些蒙了恩的人来说，我们是不是瞎眼睛得看见的人呢？我们可不可以看见我们自己不公义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到周围的需要的所在吗？特别是当我们读完阿摩斯书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主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若是主的这些话语对我们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是左耳朵入右耳朵出，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不了一点点的改变和影响。若是我们来看我们的现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现状是与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现状是非常的相像，因为我们似乎也是处在这样一个物质丰盛社会稳定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可以居安思危吗？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吗？我相信这句话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阿摩斯书在这里更是提醒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对神敬拜的心态是不是正确。因为我们从阿摩斯中所看到的已经告诉我们，那星期天的基督徒的破产，因为神是慈爱的，更是公义的神，必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惩罚或者奖赏我们。不单是在我们看我们在教会中间如何的行事为人，更是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在我们的在社会上，我们是不是做光做盐，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么我们自己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唯愿神开我们的眼睛， 纯不像当时以色列的人，看不到自己的不义。唯愿神也因此赐我们悔改的心，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愿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因此按照神的教导，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你的话语就如同一个重锤敲击在我们的心上。主，就求你让这样的冲击是实时的在我们中间产生影响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礼拜天听了以后随后就忘了，却是回去细细的思想，却是回去愿意按照主你自己的话语来行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当怎样按照神的话而活出一个主的生命来，我们不单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不做那些不义的事情，更是愿意按主你自己的心意去爱人如己，去爱周围那所有有需要的人，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因为主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形显大，让众人可以因此看到主你自己就活在我们的中间，因此就把那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宝座的羔羊。愿你自己得着一切的荣耀和颂赞，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